Some over to some persons and some.
虽然长啊，但是从字面上来说呢，很简单。就说大卫的流浪的那个历史，他那个怎样从那个哈林呢、啊、那个里那个地方，不是那个树林里头啊，然后到了基伊拉。他本来是在加特，从加特逃出来之后呢，然后就住在那个亚伯兰洞里头，有一个先知就跟他说呀：“你不要住在洞里头，你还是住在外面好，到外面好。”当然也有道理的，因为洞啊，这个一个小一个洞，那给这个扫罗的军队啊一围起来的话呢，他们就跑也跑掉了。所以先知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是一方面的。还有一件。道理呢，就是说你住在这个洞里头啊，这个是不仅是容易啊被捉拿，并且你在里头不能做什么事情。你做能做什么事情呢？你到外面来啊，到犹大地，那你还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事情啊，你还可以做的。那么起码可以帮助那犹大人呢、啊抵抗到腓力斯人呢、啊。那么你既然是关心到这个以色列人嘛，那你就不要躲在洞里头藏在那里，光是自己得了安逸享受得到这个和平安了，但是没有顾到那个犹大人。大卫听的也是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就从亚伯兰洞里头离开了，就到了哈林树林嘛。这是二十二章里头，那是给我们看见的。到了二十三章啊，就说到那有人呢就告诉大卫说呀、啊，腓力斯人呢来这个来攻击基伊拉，并且、啊、也把基伊拉的那个很多东西都抢去了，也可顺便也可能啊也希望大卫要去拯救那个基伊拉的人民，大卫然后就祷告主，祷告主要去。那么有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是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尚且都是很觉得危险的，我们那么还要去到基伊拉去攻打腓力斯人，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攻打他们呢？所以就这个拦住大卫，大卫就在主面前再祷告，祷告之后呢，主就给他说你下去拯救基伊拉，那他就下去了，他就遇了顺服主，就下去了，拯救那跟那个在基伊拉那里啊，遇见腓力斯人，就把腓力斯人都打败了，然后就把这个腓力斯人所抢夺的那些牛羊牲畜啦、啊，还有那些个那个禾场啊，那个上面所讲的庄稼呀，统统都给他抢的，都给受掳掠去的，统统的抢夺回来了。那么然后就把他带到把这些东西带到基伊拉。人呢看见他们被仇敌所抢去的东西，所掳掠的东西，现在都给带回来了，大家心里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并且欢天喜地的，那在那儿庆贺这件事，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啊。那个这个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么这个可能很款待他们了、啊。 这个大卫他们住在那里啊，真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那么一直都是外边流浪过，现在要住在城里面呢，也是觉得舒服一点。那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呢、啊。这个他就住在基业，但是有人告诉他，就告诉大卫啊，说这个扫罗要来捉他，要来攻打基业了。他听见这消息了，那么这是一方面。他听见这消息之后，那么那扫罗就为什么来呢？就是有人告诉那个扫罗说，大卫啊跑到基拉去了。那扫罗说，那好，跑到基拉那个在城里面呢，正好把他圈在里头，那我就把城啊一股都毁灭掉，然后就把这些大卫和跟随他人统统的都掳掠回来。这扫罗他心里的打算，但这个时候呢，主做一件事情，就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亚比亚他说，那么就带着以弗德找到大卫那个地方，很可能在哈林树林，那里他就已经找到大卫了。那是二长末了就提到这件事情，那么也许啊，他就在这时候又圣经又提一次，就是亚比亚他带了以弗德。那么圣经的又一提一次，当然有人在这里说，到底亚比亚他去见了大卫的时候，是在那哈林树林那地方呢，还是在基拉那地方呢？有人呢就是在那里为了这件事情讨论呢、啊，讨论去，也在争来争去、啊，花了很多的功夫。实在说，这个不是太重要的。那么在哈林树林呢也可以，在基拉也是可以。不过圣经记的第二次又记载这件事情啊，一定有它特别的意思的。那么特别在这里也说到，他来的时候呢，亚比亚他来说手里拿着以弗德。这时候呢，正好是大卫所需要的。那这个以弗德是干什么？是以弗德就是那个以祭司的在神的面前那个伺候的神面前侍奉神的时候呢，外面所传的一个在外袍外头所传的一个
背心
样子看不见，不过他这个上面呢有这个一个胸牌，这个胸牌呀、上面呢用宝石刻着是支派的名字。那么胸牌里面呢有两块石头，可能是两块宝石了。那么这两块石头呢，它的名字叫做乌灵和土名，不过以后都没有看见，都失掉了，没有看见。不过那时候呢是那有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很特别，它能够
发光的。
所以一个石头的乌灵啊，这大概是发光的，土名的大概是这个是完全的意思。那么就是在这个胸牌的里面。那么若是以色列，若是大祭司在那求问神什么事情啊，那么神怎样回答呢？那是那个就乌灵和土名啊，在里面就发光。他发光的时候就把那个十二支派的那个名字啊，上面刻的那个宝石啊，那么就这么点亮了。那么这里亮那里亮，亮起来之后呢，那么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就非常很确定的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乌灵和土名啊，在当时呢，那是会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以后呢，我们知道神说话，不借着乌灵和土名，神说话借着先知那对以色列人讲话，这是以后。等到在这个到了七月之后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那把圣灵就赐下来了。那这时候呢，先知的话语啊也慢慢的减少了， 现在的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说从前说神是借着乌灵和土明，或者这样说，当以色列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呢，神是借着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那么等到大祭司在殿里头在服侍神的时候呢，神是借着乌灵和土明啊在指引他们，让他们知道神的意思，等到以再以后，那么就是神就借着先知在那里把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人，像耶利米、像以赛亚了、耶利米了、和西安了这些，这个阿摩斯了，这些的先知都神所兴起来的，对神的百姓在讲话，也对君王在讲话。等到到了新约之后呢，那个还有先知，不过那先知的声音呢，渐渐越过越少了，那么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每一位弟兄姊妹里头，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呢，在约翰一书里头就是告诉我们叫他就给起名叫恩膏。那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为什么说是恩膏呢？因为圣灵在里面，它是活的，是会运行的。它运行的时候呢，在我们身上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涂抹那个膏油一样，把膏油涂抹在我们身上，就是很舒服的，那么很喜乐的。那么所以叫做恩膏，其实呢就是圣灵。那么主怎么带领我们呢？他说不用别人来教导，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要顺服的恩膏的教训。恩膏在里面怎样教训我们，那我们就怎样的顺服。若是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的话，我们里面就有生命和平安；若是我们违背恩膏的教训，我们不肯顺服的话呢，我们里头就感觉死亡。那死就是发沉呐、黑暗呐、不安呐，这都是死的一种的现象。所以今天呢，圣灵在里头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什么是神所喜欢，什么是不喜欢的，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什么不要做的，我们借着圣灵我们都知道。那若是我们这样顺服他，里头有喜乐有平安，那么就是出神的；若是不顺服，我们里头就会有死亡、下沉、软弱、黑暗的那种现象啊，那就是我们没有顺服，那就错，我们就错了。所以到了新约，借着恩膏来教导我们。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是我们蒙了最大的恩典呢。就是说，个人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他自己脸色。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别认识我，所以我只要这个主的圣灵，我们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认识主，都可以听见主的教训，明白主的心意，而且我们能够跟随那个主的带领。这是这个物理和土明啊，那个也这个功用啊是差不多的。不过乌灵和土明只有大祭司能够有，那么这个今天恩膏在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我们都有恩膏，在我们里头来教导我们。那么这是插进去的话，这个那么当扫罗知道大卫到了基耶拉，那扫罗就要来包围基耶拉，要把这个城啊整个灭掉，然后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统统都给捉拿起来。那么大卫听见这消息了，那么他就来祷告，他就让亚比亚他把这个以弗所拿过来，他就在那儿祷告，看看那乌灵和土明怎样指示他前面道路。接着乌灵和土明啊，让他对神的心意认识得更清楚一点，更确定一点。所以祷告的时候呢，那么神就给他看见说，这个 这个扫罗呀一定会下来的、
嗯、
啊，他就问扫罗会不会下来，
嗯、
来到基伊朗，那么是这个那是给他看见，主给他看见，扫罗一定会下来，那么又再问他，如果扫罗下来的话呢，基伊朗人呢会不会把我们这和我跟随的这些人呢，通通交出，通通出卖掉，都交给这个扫罗呢？他一定会出卖掉，一定会交给扫罗的。啊，他知道这都的意思了。好了，那他就跟随他的人呢，他们就分批呀、啊，就从基伊拉逃了，出了离开基伊拉了。那、嗯、么就到了这个西弗啊，那一带，那一带也树林里头，就在树林里头在那儿漂流，住在树林里面。那在这时候又加进一件事情来了，那么除了这个亚比亚他的事情之外，又加进一件事，就是扫罗的儿子的约拿丹，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吧，他是那个大卫的朋友，这个约拿丹呢就到西湖旷野里头去看望大卫，见到大卫之后呢，就用话也鼓励他，就安慰他，所以你讲的呀，你必定做以色列的王的，到那时候你做以色列王，我要做你的宰相，他们两个就在神面前立约。他说，约拿丹说这件事情啊，他的父亲扫罗也知道了，他的父亲必不会讲那个手害你的，你家里一定会做王。所以华也鼓励他，就是他感觉危难时候了，主就差遣呢约拿丹来啊，来鼓励他，来安慰他，来加给他力量。那这是他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弟兄姊妹在软弱当中、难处当中啊，那需要个鼓励别人的人，那是叫他的心会得到更大的安慰，也会得到力量。那么不要说一些话叫别人灰心丧志的，总要说一些话叫别人受到鼓励，受到相约的安转，约拿丹这样才是好朋友。这是查进来的。我们说到大卫在基伊拉，等到这个是离开基伊拉之后呢，就到西弗旷野。这个西弗啊，那可能那里有好西弗，那里有也好多人嘛，住也住了很多的人。那么西弗的人呢，就看见大卫和跟随他人住在他们的那个树林里头啊，他就去报告扫罗去了，说大卫住在我们那个地方了。那你快点下来，我们就把大卫和跟随他人都捉拿起来交在你手里头。扫罗就很高兴啊，他说愿意神祝福你们，你们因为你们这样顾惜我呀，那么你们快点回去，那么看看他在什么地方，有点孝敬赶快来报告给我，因为听说大卫这个很狡猾呀，他会跑来跑去的，所以您必须要好好注意他。说西弗人呢就回去了，就注意大卫。那大卫呢，那就逃到这个马云那个地方。逃到马云呢，这个西弗人呢，一直盯着他，所以也看见他到马云去了。所以就告诉扫罗呀，他现在已经到了马云的地方。那扫罗呀，他带着兵啊，带着军队啊，带着人呢，带着来捉拿那个。捉拿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么这时候大卫是最艰难的时候，因为在马云那个山一个山脉那地方了，没地方藏啊，躲不起来的，那么藏也藏不住的，因为扫罗军队啊一定把那个完全的包围起来了，并且呢，扫罗军队在这山这边走，大卫军队在山那边走啊，就跟这个山峰一过去都看见了。那但是呢，他就没人过去。那要是过去有一个人过去了，那就看见大卫他们600多人呢，那浩浩荡荡，那不是两三个人，那还好藏起来的，600多人藏也藏不起来的，所以那么一定会给他发现的，一发现起来的，那整个人就给捉拿起来了。所以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神的暗中就保守啊，虽然扫罗是定义要捉拿大卫，要把他们置之于死地，但是呢神不把大卫交在那个扫罗手里头，暗中在保护他，所以扫罗军队交到扫罗的人呢，没有一个人越过山那边去来看一下啊，若是一碰头也不行的，反正有一个人翻过去看一下就报，就回来报告，或欺负人就回来报告，那么大卫他们也都没有命了，但是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看，就是一个人在山这边跑那，这个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这边，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呢在山那一面，大卫和跟随他那600多人，扫罗跟着几千人呢，那跟着扫罗呢在山那边。所以这个到末了时候呢，就把大卫啊整个人都包围起来，跑也跑不掉了。那么那是真是千钧一发，最危难的时候了。那你怎么往哪边跑？你往前面走，他一定把你包围起来呢。那真是像哥林多后书第4章所说的，四面受敌呀。那么四面给敌人都给包围起来，跑也没有路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那真是千钧一发呀，那只是最危急的时候。忽然间你就看主教兴起环境来了，就有使者呀来报信给扫罗，那这个报信给扫罗说腓力斯人呢来犯境，那么现在就来抢夺以色列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你赶快回去。扫罗一听见这消息啊，扫罗就不追赶大卫了，扫罗就退兵了，回去了，回跟腓力斯去打仗去了。说大卫就松了一口气。啊，这个一直大家担心呢，这心在悬着呢。那现在扫罗一回去之后呢，那么是大卫气的就松了一口气，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名字啊？
希拉哈马
希罗希罗街，那记得住记不住啊？
太长了，
7个字，希拉哈马。西罗街是吧？这个字啊，那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困苦人的磐石。
困苦人
啊，困苦人是在大卫路在最困苦的情形当中了，没路可走了啊。那么主来拯救他们啊，接着这一件事情来拯救。那么这也想也想不到，怎么那个时候呢腓力斯人犯境，正好那个时候呢，这有人来把这些消息告诉扫罗，那扫罗就回去了。所以那你说环境是很巧的环境，但是我们看见是神的手在那管制，虽然是在外面看见扫罗在追赶大卫在那逃跑，但是看见在里面呢神的手在那管理一切的事情。那么然后扫罗回去之后，大卫又离开到了隐
基地的山寨，
隐基地山寨就到了隐基地，住在隐基地的归到隐基地，住在那个地方。那么是的，这一章就完了。那么这一章呢，一共看见大卫流浪啊，从那个基拉就到了西弗，从西弗
到
了
马
云，从马云到了
西拉，
也
西拉，到了基地，
这是大卫的历史。所以这一章啊，是很简单的，并不太难。那么到底这一章讲什么呢？
神的管制，神的管制，神的管制，神的管制
、这一章啊，就说出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做王的训练，大家觉得这个题目很陌生啊，做王的训练，这做王啊需要经过训练的，这个扫罗做王啊没有经过训练，所以扫罗做王啊就是这个一个 很不好的王啊，是不能讨神喜欢的王。嗯，所以没要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做王他必须要经过训练的。为什么要经过训练呢？那么国人呢，这个一个国王的儿子养大了之后，自然而然了就做了国王，最好最多学点礼仪就是了，那其他事情也就没有什么。但是神的君王呢，就不然，神的君王要需要神的手段训练。那就给我们看，他不仅是神，不仅外面得到一个神的君王，并且得这个君王啊，他实来就是神的君王，他里面就是那个神神的君王，他的生活形式、为人呢，就是那个神的君王，那样子就显出来，那个生活的态度就表现出来了。那这个王啊是结实的，外面是王，里头也是王。现在扫罗的坐在王位上，外面是王，里头不是王，是吧？不要人陪，要人不人不能佩服的，因为他里头没有那个性格，那个王的性格呀，没有从他身上呢彰显出来。所以做王啊，需要性，需要那个王的性格要从他里头活出来、彰显出来，是一个王的样子啊，叫人。这不仅是服，也叫人配，叫人尊重，尊重，因为的确是，这就是神的君王，所以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合乎神心意不仅是因着神拣选他，那么使他坐在王位上头，也不仅是因着他打了几次胜仗，那就合乎神的心意，那这个人，这他说是的。我们既能合乎神的心意，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了多少工作，也不在乎我们外面加了多少偏道，乃在于啊，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神不是看人的外貌，我们的神乃是看人内心的，不是看你外面所表现，你工作如何，乃是看你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那么，这个是神所看的，神所注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真。那么你说大卫是君王，是神所这个神所选召的，神所设立的那君王，那我们也不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
我们将来也要做君王啊。
何况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君王，我们不一定都做神的君王，但是呢，我们都有那一个，有个神的神都有那个盼望，使我们将来呀和他一同做王。你说哪那么多的事情好做，怎么哪那么多东西那个要
管
来管理呢？他们。这个是我们的神，他实在太大了，那个宇宙不知道有多大，所以要多少人来管呢？所以神需要很多的王啊，这些王都是和主耶稣一同做王的来管理那个神所创造宇宙万有。因为神创造宇宙万有创造出来之后，然后那神就造人。那么圣经说，人算什么你却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却顾念他，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要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把你手所造的，就是空中鸟、海里的鱼、地上的飞禽走兽、昆虫，一切都交派精心海盗来，都派他来管理。这是神在人身上的一个盼望，这是诗篇第八篇是吧？人在人上盼望，就是要人呢、我们算不得什么，人算什么你去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这是做诗人所说的。我们不过这么微小的像灰尘一样，我们算不得什么，那神却这样眷顾我们，他不仅使我们成了一个人，那并且呢要呢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与冠冕，那就是做王的意思。冠冕呢就达到最高峰了，那让你荣耀达到最高峰，那个尊贵达到最高峰了，那当时就是君王了，是不是最高峰了？那没人可比的。所以我们将来呀， 都是预定了我们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的来做王来掌权的，这是，所以这件事情啊是说到大卫身上，也说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看父是何等于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是这样爱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下面就说呀，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呢？我们不是他说过继的儿子，我们也不是他说他的儿子啊，我们是真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是说的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呢？
神生了我。
因为神生了我们，还有呢，
有他的生命，
有他的生命啊，主要是有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吧？他说这个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权柄什么呢？那个权柄不是一个立约，不是一个合同啊，那个权柄就是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因为他的，我们是他生的，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是怎样的神呢？读经启示，我们有那个印度那个老姊妹啊，这个写的信弟兄的
岳母
啊，常常祷告说，是祷告说什么？现在我们也都学会了祷告，就是从他祷告的话语啊，那我们都也受了影响了。神，他说神是怎样的神？
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
他没有这高高吧？
坐在高高高宝座上的。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不是？常常老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我们今天也弟兄们，我们也学了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实在说是我们老姊妹在那祷告出来的，祷告就是我们受了影响了。主的确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王，他不仅是王，必须是万王之王，比王高，所有的王啊，那最高的，那管理一切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主耶稣，我们的神是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都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生的，我们主，我们的神是王。那我们今天都有王的生命，那王的生命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生命不仅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不仅是一个这个荣耀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做王的生命，是个王。那是王的生命啊，那将来要做王的啊。为什么把这个做王的生命给我们呢？那就是预备了将来啊，我们和主也是一同做王的。那你做王呢，不是说好你有王的生命就等吧，等到将来这个王用法教抬到天堂里头去，那我们坐在宝座上面，我就把我们坐在宝座上呢，这个不像王的样子，是不是？王之不似人君呢，这个不大像王，是不是？那你好像外面你坐在王位上坐着，但是外头不像王，没有王的样子。所以啊，我们这个王啊，必须像大卫一样，要经过训练啊，要向往，就像孟子也说是“望之不似人君”，你们记得这句话啊？不是，那他一看起来他就是王，那他有王的风度，有王的性格，有王的样子从身上彰显出来了。说这个你也需要经过训练。那这一章里头就是训练大卫，要来有那个王的性格从他身上活出来啊。失望，当然不就这一章，后边还有很多身体训练。那么这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 神为什么使他经过这么多难处，到基伊拉，从基伊拉到西部，从西部的马原，然后到有地隐基底，隐基底，隐基底就是这个山羊啊，这个野的羊啊聚集的地方。啊，一群野羊，那很多人打猎到哪儿去打猎的，所以叫把它的名字叫隐基地。那么这些羊都撒在那块儿了，是人太多了，没有主人的羊啊，那这是可以随便的给人猎取的。说大卫到了隐基地那个地方了，就有点这样意思啊。他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没有什么可以有守能保护他们的、看顾他们的人，他们除了主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到这个时候了，已经是变成一群羊了，人随便可以猎取的，随便可以那个可以把他们抓来的，所以这就是大卫末了，说出他里面的感情呀、啊，就是这种的情形。困苦流离啊，像没有牧人一样，没有牧人，没有人管他，没有人负他们责任，除了主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依靠。所以到这时候了，他们只依靠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所依靠的。他的诗篇里头啊，特别是148篇、148篇，他是。说到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他遇到了这种情形，那么是经过怎么的难处，那么这难处为什么经过这种难处呢？经过这么多环境呢，就是来主的主主来训练的。那训练什么呢？训练他做王。那今天我们也是都有王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主也在啊训练我们，要我们做王。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做王呢？我们这个东西显不出来呢？就是我们呢，我们的老自己呀、啊，坐在王位上的，我们的扫罗呢，也坐在王位上的，他就是不让。就是不下来了，那就霸占这位置。我们的基业就是扫罗，我觉得我们的基业就在我王位上的，都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主张、自己意见、自己看法、自己喜好、自己利益、自己的得失，我们什么都是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一般人，我们就自己做宝座的一般人，自己做王的一般人。所以神不能做王，神不能做王，就是我们自己在那做王。什么时候了，神才能做王呢？我们自己从宝座上下来，我们自己那个把自己完全摆在一边，那神才能够做王。若不然的话，你自己把这都霸占住，把这都霸占着，什么都是你自己，那神就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神不能够坐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的做王的生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主要的难处就是我们自己做王。那怎么叫我们自己不做王呢？怎么叫我们自己从宝座上下来呢？对不起，考大家啊！
钉十字架，
经过十字架，
经过十字架，接着十字架，就主给我们预备个救法，就接着主耶稣成功的救法，接着主的十字架就把我们这个基业给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就主借着他的十字架就把我们这个旧人除掉，把我们的基除掉了。说你基已经除掉了，那你就不要做宝座了啊，你就把宝座让出来啊。那这时候的神，我们做王的生命才能从里头彰显出来。总在我们身上训练，就是训练这一件事情，一方面训练我们，叫我们否认我们自己，就弃掉我们的自己，把自己完全摆在一边，不是自己主张、自己看法、自己喜好、自己利益，那个自己的监督，不是自己，乃是主，那把我们自己完全放下来，这是借着十字架，主在我们身上的训练。第二件事情呢，也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把主启示在我们里面，然后认识我们的人主。 也叫我们尊主伟大，尊重我们的主，让主在里头掌权作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主在我们生命中就成功了。但是这个道理是这样，那个训练起来呀、啊，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像大卫啊，你给我们看见，那么身在身上训练的，那花了那么多的功夫。第23章还没有训练好，到了24章，一直都下去，那么然后到了时候才能做完，现在都不能做完。不是说扫罗这个神不能不能把扫罗摆在一边去，神能做的，但神现在不做，是为什么？因为大卫还没有训练好。必须要经过身体训练，那实在是那王的性格从那活出来的，当然是神才把他摆在王位上面，那么这个王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说你读列王记也好，读历代志也好，他一直都说照着大卫所行的，照着大卫来做王，照着他祖先大卫，那就最好的王，不照着大卫呢，就不是好的王。他主就把一个神就把一个标准摆在那地方了，将来做王的人呢，都要像你祖先大卫那样子。因为大卫就是一个榜样，他把那个王啊就活出来了那样子。那我们看神怎么来训练他。头一件事情呢，22章我们已经讲过了。22章呢说大卫的失败啊，头一次失败，这个是我们重复了。头一次的失败就拿在拿破基斯城里头啊，结果说了谎话，因着谎话的缘故啊，他自己说了亏损，那是还行，因那个男人还小一点。最大的难处，最大的问题，就叫拿破的祭司的全家统统被杀掉，连祭司村呢，那雅士杜那个祭司村，连所有祭司统统都给杀掉了，大小孩子、牛羊，所有一切活的东西统统杀掉了。所以这个谎言是多厉害啊！这个比大卫自己被杀死还痛苦。他们每一次想到这些事。还是不正事，还不如临到我身上还舒服一点。是临到别人身上，临到我自己员工叫别人受害，那他心里一生呢都是一个愧疚啊，一个责备啊。这是大卫头一次失败，因着撒谎，还有整个那祭司村，祭司所有祭司除了亚比亚他之外，都逃掉了，那其他都给杀掉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到了逃到这个大卫的逃到
加特
去了。加特的人把大卫认出来之后呢，大卫就害怕得不得了，然后也做了一件事，做什么呢？
装疯
卖傻啊！他戴着胡子，这个嘟噜鼻涕眼泪胡子，嘟噜在胡子上头，在胡在城墙上头乱爬乱去啊，长得疯疯癫癫的。这像不像王啊？这不像王，是不是？像一个王，是不是？完全失败了，那真是很懵，很羞耻。那这是神所立的王，神所高的王，曾经神使用他把哥利亚都杀死的那个王，这样是这种样子啊，是大卫蒙羞，神在他身上也蒙羞，所以这个。这是他的失败所带出来的那个，这一方面就是别人受到影响，都把别人的损害害了别人了。第二方面呢，他自己啊，这个也在人的面前呢做一个蒙羞的人，这是大卫的失败。到了23章就神就开始了训练他。神训练之前呢，头一点就是要光照他，给他看见他失败。若不然的话，大卫还以为自己还蛮不错的了，是不是？让他看见你这大卫就是个罪人了。那今天所有一切都是罪人们恩典的，你原来就是个罪人。你看看你本相，你看看你样子，因着撒谎害了多少人？你看看你样子，装疯样子，装疯卖傻的样子，那这就是你大卫。那就是一个罪人，让他对自己有认识。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先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然后借着许多的环境，那许多难处，那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叫对自己有了认识。若不然的话，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好人，是君子人，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诚实人，那比别人都好，我就借着环境，你的样子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当主把我们环境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这个自暴自弃啊，那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神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给我们看见的事了，那我们来还要来到主的跟前，怎么来呢？找到这本相，所以找我本相来，没有什么可称可读，没有什么可程序的，我就找到本相。老师们，我就是这种样子，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个罪人蒙恩典，我就是这种样子。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讲的第一个，对我们自己要有真的认识。那么然后神就开始训练，在基拉那个地方，那么当菲利斯来这个侵略基拉，掳掠他所有东西的时候呢，就有人呢把这消息啊告诉大卫。大卫这时候呢，可以去不管啊。我自己坐在这儿，我都没有保障，给扫罗我都没办法应付，那我现在还得去打仗，去跟腓力斯打仗，这个我可不能去的。那去的这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所以但是按照人来说呢，大卫很可能啊不去。但是大卫有没有去呢？有没有去救基拉呢？有了。为什么他去呢？
他问了神了，
啊，
求告了，
求问神，这是不错的。
嗯，
他有先动机，先有动机，然后他再求问了。
嗯
啊，他必须有动机，他要去，
嗯，
他应该去，然后他就问神，那是第二步。头一件事情是他说我应该去的，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是王，他是君王。虽然没有坐在王位上，但是他里头那个生命就是王的生命，王就是要负责任，是吧？有难处了，你把难处推得干干净净的，那最好不要干这难处，那这不是王的样子，是不是？王就是要负起责任的，把责任归到我身上，我来负责任。虽然很可能这样的负责任会叫我吃亏的，这样负责任就会叫我损失的，这样负责任会叫我把命都牺牲掉的，但是我还是要负责任。这是君王，有难处就跑掉的，这不是君王，这是故宫，是连牧人都没有资格，何况王呢？是不是？所以难事是很负责任，有难处了才负责任。那并不是说有难处我们都去管。显示别人显示了我们也去管，那这个呢你就要去管，显示就好像就是说狗的耳朵一样，是狗的耳吵架嘛，你把他耳朵给他揪住了，这管显示嘛，是不是？那你一定给狗回来咬，把你手咬一口的，是不是？这我们不要管显示那个事情啊，没有关系的。但这件事情呢是后面有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的百姓啊被仇敌所欺负，神的百姓被仇敌所掳掠，所以这件事情和我有关系，那我必须要能够去打救。虽然打救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我还要负这个责任的。这是大卫。那他的那个跟随人呢，那个不是大卫，那个不是王。所以他们都说我们住在这地方上去害怕，我们还要去到基拉去，还要跟腓力斯人打仗，那我们怎么能心中对付腓力斯人呢？我们不要去，大家都反对。那就给我们看一个相对，一个是做君王，一个不是做君王的，一个是君王他是能够负责任的啊，把自己利益、自己的得失，甚至连自己性命啊，都放下了啊，去救神的百姓，去帮助神的百姓，把他们从仇敌手里头啊，当然拯救出来。这是君王头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有爱心， 就是他爱神的百姓。一个君王若是不爱神的百姓的话，这个不像王了，是不是？你必须是一个爱神的百姓。做君王不是来辖制神的百姓，做君王乃是来爱神的百姓。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呢，必须先从中间要有爱心啊。若是没有爱心的话，那顾得光是顾到自己的喜欢，那也不像君王。因为君王乃是有爱心。什么是爱呢？爱就是
舍己
啊，
舍己，
舍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啊。那今天我们爱弟兄，我们也是要学习舍己。一个没有舍己，那不在口头上的爱，在言语上的爱，那个是虚假的。我们总要在诚实上的那个表现我们的爱，或者在行为上的来表现我们的爱。那个行为和行为并不是我们把家的东西拿出来给人一点点吃，给人一点点喝，乃是肯舍己，好肯把我们挤了在那儿摆在一边放弃，是吧？一点东西别人都可以拿着，那个有怜悯心呢、啊，那个做好事情啊，那给他一点嘛，那就给他一点。这个是算不到爱的，这个是最多说是一个怜悯的心，是吧？不能说是爱，爱乃舍己，摸着你自己，你肯把你自己所爱的，肯把你自己所最宝贵的，肯把你自己你的利益，肯把自己舍掉了。放下自己，那舍弃自己，那个爱。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爱弟兄的，他所以爱弟兄就是一个爱弟啊，他是君王，他舍弃了自己，要去打救别人。第二，还有一点呢，第三就是他是一个这个。那灵啊，是一个柔顺的。你看他的那个下面属于那他的人呢，起来不赞成啊，他这样做，他并没说，我祷告过了，你们就这个，因为我祷告很清楚的、突兀的，我一定要这样做，勉强的，因为他们是下属，你们属于我的，你们跟着我这样说就这样做，但是他不。他们不赞成的时候了，还好，
再祷告，
我再去祷告，他也再去祷告，这祷告清楚了，这时候，那是没话可说了，那很清非常清楚，所以他再来跟他们讲，所以这个人呢，灵啊是柔顺的，不是一个刚硬的，不是一个那个在上的那个辖制的别人的灵，乃是啊，他是一个那个管住自己。弟子，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并灵啊是那个柔顺的，这是第三。等到到了，他就叫基拉，到了基拉之后，看见那些腓力斯人呢，从基拉出来了，带着那个很多的牲畜啊，牛羊、驴啊，那个还有很多的牲畜，带着一大群的，还有车上带着好多的粮食啊，浩浩荡荡，这都是从基拉呀，在掳掠来的。大卫看见这种情形，然后就跟腓力斯人征战，一大战了之后呢。黑帝神他完全打败了，然后就把他们说掳掠东西统统都抢夺回来了，然后带到基拉去还给基拉，叫基拉人呢心里非常的高兴。大卫实在是恩待他们，没有把东西拿来之后抢夺给我们自己用，他抢夺回来把他掳掠的抢夺来都回给基拉，这是你们东西。所以基拉人呢才能欢天喜地的在那的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东西都失去了，现在都拿回来了，让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很款待这个大卫，但是这个款待呀，没有多久，没有就一些日子了。扫罗知道了这件事，大卫到了基拉去了，扫罗就来攻打基拉。那基拉怎么办呢？
就是去一起要做大卫
啊，
去哪出卖大卫？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就好把大卫和这个根据他痛的都拿起来，然后就给扫了，就给扫了，就把他们都出卖，就为了讨王的喜欢呢。也不顾这个大卫的恩情了，也不顾大卫给他的平命啊，把腓力斯人呢，然后把东西抢夺回来，都还给他们，他什么都不顾了，这就是把要打把大卫，就是人呢，就是靠不打住的，你不要以为人对你很好，请你吃饭呢，那对你好的不得了，你以为说这样的也一定不会变的，靠不住的，那个没有利害关系，一有利害关系，马上人就变了，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们不能靠人呢，是吧？也不能够太依靠人，把我们的那个爱呀，把我们的那个看都摆在人的身上，人都是会变。那只有我们神是不会变，只有主是不会变的。
是，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爱摆在主的身上，要把我们依靠摆在主的身上，把我们的眼睛摆在主的身上，不要去摆在人的身上。摆在人的身上，今天对你好，明天呢就出卖你啊，你没有话可说，你说怎么会这种样子，我拼命啊在跟你们打仗，结果你说到现在要出卖我，那这个人是你得讲理由，人不是讲理由，他们有他们理由的，是吧？我们若不出卖你，我们都灭亡了，我们都给灭亡，他们有他们理由的，是不是？所以你讲理由的话呢，大家都有理，是不是？不是讲理由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人要认识，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任，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依靠都摆在人的身上，要摆在主的身上。就是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依靠都摆在孩子的身上，哦，几个孩子，那这就是我们将来依靠，正说依靠的时候了，整个人一看情景都变了，你看都通通不对了，是不是？所以不要说世人不一定靠不住，连自己儿女都靠不住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有一位可靠，就是我们的主，把我们所有的盼望都摆在主的身上。所以你看见神要亚伯拉罕呢，把以撒献给神献上做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没说这是我独生的儿子，这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将来就靠着他了。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收拾好的时候带着以撒就到山上去献给神，只有神是可靠的，就独生的儿子，就是他说最爱的儿子，最宝贝的儿子也靠不住的，所以都是交给神啊，都交给神，只有神是可靠的。所以这是大卫，他不是把他的心呢摆在以撒的身上，把他依靠摆在以撒身上，他把依靠是摆在神的身上，神才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磐石，是不摇动的。那么就讲到基拉吧。七分
快十二点了。
西服还有这个马云，还有尹基迪，
是，
这样子来说
不再说了。
今天只说基伊拉，今天只说到基伊拉，下次再说。
你简单讲吧，来不及。
简单讲完了。
啊？
简单讲完大家。要忍一下肚子，
对，不然你每次这样拖不行的，讲不完讲不完。
好吧，忍耐一下，就稍微一点点时间讲啊。
对，
那么然后大卫到了西出跑掉到西部去，那西部呢，大卫跟他们没有从来没有在那里侵犯过他们，也没有在去做一件事情对不起他们的。大卫所做的事情啊，人都没话可说的，只有在那儿以色列那里说呢，杀巴格利亚，杀子也把非利士人杀掉，那的确是他们的保护，实在是西部的。真的为了讨他们喜欢，就把这些卖了。我们人都不铁啊， 就喜欢讨别人喜欢，
嗯，
讨人的喜欢。我们不满足，我们是讨人的喜欢啊，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人的人就是这样，讨人的喜欢。所以不要看见别人呢变了，心变了，那么去讨人喜欢，结果就把我们出卖掉了。那么这人的常情啊，啊，若是我们这样遇见这样事情，我们就气坏了，要跳起来了，是不是呢？要大发脾气了，也把我就为了讨人喜欢把我出卖掉，那讨君王的喜欢把我卖掉，这个我们气得不得了。但是大卫怎样？一点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没有在那儿发脾气，没有在那儿生气，在那儿责备西夫人呢、啊，这样做做这样事情啊，没有。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不受环境的辖制的啊，不受环境影响。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是他没有变，是吧？好，西夫人对他好。他没有变，对他不好也没有变，西夫人要出卖他没有变，他没有变，因为什么？他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他不看呢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都受环境影响啊，那环境一改变，我们这个人情绪就变了，是不是？那么这是我们这样人呢、啊？但是大卫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他是支配环境，不让环境来支配他的，他只有神能够支配他，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支配他。所以西夫人对他这样情，他没有在那恨他们，没有在那埋怨，也没有在那里说许多这个不好听的话语，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做。若是我们是大卫的话，起码把西夫打几个西夫人来，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是大卫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中，一切的环境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人对我们好，感谢主；人对我们不好，感谢主。有对我们好是神所安排的，对我们不好也是神所安排的。那么既然主所安排的，我们就从主手里接受就是了。我们不要对人，这个是对人的去反应，那么这个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妻子就是了，一个妻子是神安排的。那你要等到那个下棋的人他讲理由，你跟妻子讲什么理由呢？是不是？所以呀、啊，我们今天要看见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掌握当中，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也不因着环境的缘故啊，而叫我们呢这个叫我们改变。让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这个病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磐石，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握当中。这是那在西夫这件事情，到了马云这件事情呢，那就更严重了。大卫那个扫罗起来在捉拿他，把他的包围起来，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啊，真是没有路可走了，四围在包围起来了，不仅是在这边南边追赶呢，别的四围都包围起来。大卫虽然在这种痛苦，在这艰难，在这困苦当中啊，但是没有在发怨言，没有在埋怨，在埋怨神啊，也怪扫罗啊，他没有，也没有说一句话抵挡扫罗的，也没有说好了，他既然这样逼我们，那逼着狗急了跳墙呢，狗什么？
我就说呢，对啊，
人急杀人。
我就忘记了，他一口没接了，还要跳着，那我们现在急起来要顶来做他的，来跟他比一比看，跟扫罗比一比，那扫罗就大卫说，扫罗你跟我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哥利亚杀死，你几千人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卫又不失望了，大卫没有，虽然扫罗这样逼迫他。把他那鬼困起来要捉拿他，但是他没有怨言，也没有埋怨，也没有怪那个扫罗，他只是说他知道看自己痛苦，他知道， 所以别的地方他扫罗走了之后呢，主把他拯救出来了，那么他就给那地方叫做希拉哈马希罗间，困苦人的磐石啊，困苦人的磐石，就是已经困住了，没有路可走了，只有主是他的磐石。那主就差遣使者了，那他使者这个一下子主这么稍微做了一下，结果问题就解决了，难处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是困苦人的磐石啊，无论你怎样困苦怎样艰难，没有路，但是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主会做事情的。是的，这个希罗哈马，希罗也到马云那个地方，然后呢，扫罗之后，大卫啊，也不能再住在那地方了，因为西夫人对他态度这样，他只好离开，他就到了这个
基
地里，到了野山羊啊，那个野羊的那个基地的所在，这时候就说出他自己的光景啊，就是这样。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没有依靠，在地上没有一个可靠的地方，没有一个使他平安的地方，没有依靠，只有神。所以他写的诗篇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搭救我。那只有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拯救，什么都靠不住。所以逼到一个地步，那么他就完全依靠神啊。以为君王的训练，一方面让我刚强的自己，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能宝贝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恩主。但是我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做君王。所以大卫啊，他在凡事都祷告主，都求告主。主啊，我到底怎么样？我去打去不去的？我离开不离开？每件事也是不平的自己。大卫不能决定吗？大卫不聪明吗？他有聪明，他有智慧，他可以决定事情的。但是他不依靠自己，依靠主。这就是主给大卫身上的训练，在我们身上，主也这样训练我们。啊，到我们一个舍弃自己，不依靠自己，而专一依靠主的一个人。